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学习亲近神灵七，圣灵里的自由。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探讨学习亲近神这个系列。今天的题目呢是圣灵里的自由。我们来查考罗马书第八章一至四节，请听我读出经文。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以上就是神的话语。在过去几个节目当中，我们一直讨论何谓经历神，不只是相信神，在教义上赞同，也不只是服从神，在道德上赞同。实际上呢，你是怎么样经历神的呢？你是怎么样在生活中感受到神的同在呢？你怎样与神真正连接在一起呢？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有意义的题目，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似乎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我从前的教会里的老师们往往从神学理论开始，进而进到实践里面。他们往往呢从神学理论开始，指出圣经对某方面的教训，才进到实际的原则和例子。我们所做的却是恰恰相反。我们先查考圣经里一些确实经历过神同在的真实人物的例子。例如摩西在燃烧的荆棘里遇到了神，雅各与神摔跤，还有亚伯拉罕，神以一个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已死的牲畜肉块中间经过，来向亚伯拉罕显现。那这些故事当然极之有趣了，我们已经在过去的几个节目当中细看过这些故事了。他们都是真实的与神面对面相遇过的人，是实际的例子。我们也查考过诗篇，细看当中的实际原则，尝试找出亲近神的方法。我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使你们热衷于此，好叫你们说，是的，我渴望亲近神。17世纪英国诗人、演讲家和牧师乔治·赫伯特是一位非常敬虔而且很有天赋的英国诗人。19至20世纪的英国作曲家雷夫·福恩·威廉斯把乔治·赫伯特所写的几首诗谱上了音乐，称为五首神秘的歌。我提到怎样能够真正认识神，并且如乔治·赫伯特所说的那样与神有神秘的联合。在准备这篇讲章的过程中啊，我在网上书店还有在许多书店里又大又长的书架上 搜寻各种关于神秘主义啊，如何获得那种神圣的经历啊，以及应怎样照料自己的灵魂的书籍。我研究这些事情，并且真的读了很多的书。有一件事情令我大感震惊啊，在某程度上说，我在上个节目有点害怕自己是过于消极了，但是到了这个节目啊，我没有那么害怕了。我不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许呢，我成长了，或者是别的事情。当你阅读乔治·赫伯特的诗《爱在向我招手》的时候啊，那诗是这样写的：爱在向我招手，但我的灵魂呢，却退后，尘土和罪恶令我内疚。耶稣来到，触摸他，握着他的手，亲吻他的额。如果你想有那种从你的耳朵升起一缕缕青烟的效果，你可以读一读圣奥古斯丁的日记，或者是16世纪西班牙天主教神秘主义者亚维拉的德兰他的日记，你会看到他对神的那种经历。你也可以阅读18世纪美国神学家兼信徒大觉醒运动的领导者爱德华兹的日记。当你读到教会历史中这些经历过神的伟人的传记时，你会从网上书店购下更多的书。他们在书的开头通常都是这样说的：你可以探讨属灵的事物，你可以探讨超自然的东西，你也可以探讨神圣的事情，你可以拥有神秘和属灵的经历。他们通常会说，这是与宗教无关的。你说，好吧，然后你继续的读下去。一般来说，他们的意思是，在本质上，我们谈论的不是神，而是那种能力。我们谈论的是神圣的事情，我们正在谈论灵魂的事。说到底，这是完全不牵涉个人情感的。那里没有一个属灵的人让你探究得到，也没有一位会微笑、皱眉甚至反驳你的神。你曾经有一段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对方不能反驳你，不能对抗你吗？然而，在所有这些书中，从来没有一位神是那么的与人亲近，以致他能对你说，停止这样做。这样的事总不会发生。那里没有一位与人亲近的神，因为神永远不能说，停止这样做吧。神永远不能说，来到我这里，让我抱紧你，让我亲吻你，让我拥抱你。这是完全不牵涉个人情感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些书非常的畅销，唯一的原因是他们不牵涉个人情感。如果你读过那些伟人对神的经历之后，才读这些书的话，你会察觉到他们是多么不冷不热。你读过爱德华兹的书，你就像凝望着一个海洋一样。你读过书架上林林总总的书，你却在看着一个泥水坑。然而，在属灵上来说，你仍可以饥渴到一个地步，这些东西看来就像海洋一般。圣经所提供的远远超过你在那些书架上任何一本书找到的。但我会最后才讨论神学理论，因为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呢，并且在接着的几个节目当中呢，我将会仔细的逐节逐节的查考罗马书第八章。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第八章是最深沉的，也是最深奥的，而且最富有神学色彩。在某方面来说呢，这一章经文是整部圣经中论到经历神的要诀，也就是圣灵最难明的一章。对于圣灵的论述，圣经中没有其他经文比罗马书第八章描述的更好了。 这一章经文不断提到圣灵，更重要的是，你若想明白真正经历神的要诀，那么圣灵就是其中的关键。根据圣经神学，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圣灵便住在你的心里，使你与神合而为一，这就是原因。因为根据有关圣灵的教义，基督信仰基本上不是头脑的知识或者是意志的事情，它基本上是与心灵有关，在属灵上与神合而为一，因为圣灵进入人心里。你在世上其他的宗教里找不到这样的事情。彼得后书有一节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文，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引用这节经文呢。这是一节叫人感到惊讶的经文呢。彼得后书一章三至四节这样说，我们受造是与神的性情有份，圣灵是神，而且圣灵来到住在我们里面，没有其他宗教信仰会这样说。圣灵进入我们里面，住在我们的心中，因此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一种极其深刻和奥秘的关系。这一章经文是讲述圣灵的，既然圣灵是经历神的关键，而这一章经文是关于圣灵，那么当你读到这章经文的结尾时，你会看到圣灵所做的一切事情有什么目的。让我读给你们听，我在许多年前学到这段经文。当我最初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在大学的团契里，我们常常诵唱罗马书第八章38至39节。我记得我们唱的是一段小曲，我还记得这段经文就是因为这首歌了。在这一章经文的结尾，保罗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想一想，所有对于神的经历都是由于圣灵的影响。根据罗马书第八章，圣灵所做的一切有何目的？有人说罗马书是圣经的高潮，而罗马书第八章又是罗马书的高潮。那么罗马书第八章38至39节就是高潮之中的高潮了。这节经文说什么呢？圣灵的工作是说服你，并且向你表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令你与神的爱隔绝。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或许我应该说，在某程度上，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的基督徒生命以及你的生命是有缺陷的。这才是真正的经历神。你不知道这一点也可以成为基督徒，你没有经历这样的事也可以成为基督徒，但是你并不拥有基督徒真正的丰盛生命，因为这就是基督徒真正的丰盛生命。保罗在第38至39节所说的，告诉你有关圣灵的工作有什么目的，就是绝对无误地保证没有任何东西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高潮所在。经文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保罗说，你必须明白这一点，这正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有趣的是，保罗在这一章里面逐步地建立一个论据，直到他也难以忍受的地步，他脑海里充斥着自己的论据，他正在聆听自己的论点，他正在建立一个论据，直到结尾便爆发出来。在第1至第4节，就是我们这一次查考的经文， 保罗向我们指出，我们可以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圣灵将我们与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结合为一。我们很快便会细看这段经文了。圣灵将我们与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不被定罪。然后我们从第五至第八节知道，保罗说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知道没有什么能够分开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也知道没有什么能把我们拉开，完全没有，因为圣灵正在使我们成圣。第五至第八节告诉我们，神的灵正在改变我们，所以他可以检视你的内心，检视你的品格，并且检视你的生活，看见圣灵正在改变你，而且这向你显出没有什么可以把你与神隔绝。然后在第八章十四至十七节，保罗继续说下去。保罗指出，神的灵直接以一种经历向我们做出保证，我们会看看这种经历，这称为圣灵的见证。神的灵能够直接临到，说是的，没有什么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然后保罗继续下去，在第八章十八至三十节，他更进一步地告诉我们，圣灵准备了将来的一份荣耀，并让我们预先尝到，给我们凭据，来保证我们可以得到这荣耀。然后来到第二十八节，保罗开始确实地说，如果你能够与神的爱隔绝，那就意味着神的本性失效了。这涉及神实际的本性和性情，因为无论如何，你若倒退回到被定罪的状况，并失去你从前所得神所赐的爱，那表示神失败了，不能作为神。然后当保罗真的来到这一章结尾的时候，他才开始提到这个问题。这些问题都令人震惊啊，这些问题是为了除去你生命中的恐惧和疑惑而设计的啊，这些问题才刚刚开始。例如在结尾的时候他说，谁能控制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不，所有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然后保罗说，谁能做出任何控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隔绝？我现在很想去看看那些问题。当我读到那些问题的时候，我都在想着他们呢。我想进到那些问题里面，我想告诉你，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但是保罗用了三十多节经文才来到那里。为什么？保罗从基层开始，从神学角度去建立他的论据。他说，我想告诉你这个神学思维，我想告诉你这个逻辑思维，如果神就如他所说的一样，如果圣灵是这样，如果福音是这样，如果你是这样，如果基督是这样，那么我要告诉你，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了。除非你愿意去聆听那些论点，除非你愿意思考，除非你愿意反省，否则圣灵不能向你保证没有什么可以使你与神的爱隔绝。罗马书第八章是一篇在神学上非常深刻而且强而有力的经文。坐下来祷告，阅读一些书籍，聆听我宣讲关于如何祷告和获得引导的信息，都是好的。听我讲解摩西 与燃烧荆棘的故事，亚伯拉罕与火把的故事，雅各与神摔跤的故事，然后给大家一些提示。虽然都是好的，但这里真的是把理论实践出来。保罗说，要想一想这些事情，要明白这些事情，也要明白神学。因此，在这一系列的节目中，我朝着这方面走。我不能一蹴即至，恐怕有人会却步，恐怕有人很快便说，这太强烈了。我觉得我需要一些温和一点的信息，但最终你都必须来到这里。如果你想到达高峰，你必须沿路一直努力下去。所以让我们来这样做。但关键是，神和圣灵一直给你确据，保证你不会失去神，神也不会失去你。这是圣灵所做的事情，这就是你必须听的事情。如果你没有领受这真理，你的基督信仰就有缺陷，你并没有开足马力。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四节的经文。我们在这次节目当中只是刚刚的开始，但是我们将会继续的看下去啊，你会感到渐渐的到达高峰。罗马书第八章像一首交响乐，虽然乐章的结尾是那么的动听，但如果只是播放结尾的部分，你只听到最后的和弦中的最后两个音符，与细听整首乐曲根本是无法相比的。交响曲作家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到最后的那个和弦，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发展这乐曲，最后才来到这里。因为你已经由开始到结尾听到这首乐曲的发展，它的影响力实在是强大的多。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只是看第一至第四节，让我告诉你这是怎样开始的。让我提出几个问题。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经文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为什么保罗需要向读者保证，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呢？保罗在这一节经文用了就这个字。我认为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保罗必须把这一点与正在发生的事情连在一起。他必须说，虽然有罪和死的律，但对你来说就不定罪了。事实上，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实用的。在第七章，保罗使用就这个字之前，谈到他持续在罪中挣扎这个事实。例如，保罗在第七章21至25节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多年来，这段经文引起了许多的争论，很多人认为保罗不会说出他似乎在说的事情。这是保罗，他是使徒啊，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基督徒，他显然是神正在使用和赐福的人，因此在某意义上说，他是基督徒的典范。如果你要在耶稣以外找一个榜样，那真的没有模范基督徒。但是在这个没有人像耶稣的世上，保罗是相当不错了，保罗是一个典范啊。然而作为使徒的保罗说，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意思是，在我里面，我喜欢神的律，在这意义上呢，我是神的律的奴仆，我喜欢神的律，我努力顺服神的律，但我也是罪的奴仆。这真的使人感到苦恼不安呢、啊。有些人说，保罗谈论的也许是别人，或者保罗谈论的也许是他成为基督徒之前的自己。但问题在于，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罗马书第七章22-23节，保罗说，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可是我仍然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你可以看看罗马书8章7节，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两个节目中呢讲解这一节的经文。保罗在第8章7节说道，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啊，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保罗要说的是，除非圣灵改变你的心，否则你会恨恶神的律法，你不想遵守神的律法。因此，当保罗说，在我里面，我喜欢神的律法，其实他要说的是，我是基督徒，但我是罪的奴仆。我认为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必须一开始就说，就不定罪了。多年来，我在教会里面见过很多人成为基督徒，起初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但是有些事情开始在你身上渐露端倪，即使你拥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福音为你带来这一切美好的应许，但是你仍是个罪人，你仍然要面对死亡。这种情况看起来呢，可能不是很明显的。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大家肯定会这样说。当然了，我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我知道我会犯罪的，我知道我会死亡的。当然，我知道这样的事情。 然而，在你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之后呢，你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开始使你受到了磨损。首先，你看见自己仍然在罪恶、罪和死的律中挣扎。我认为这就是罪恶与死亡的实况。因着罪恶与死亡是那么真实，所以保罗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首先，你还在挣扎之中。有些教会说，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便不会再在罪中挣扎了。也有些教会说，如果你正在罪中挣扎，或者是在试探中挣扎，那是不正常的状况啊，你可能陷入某种的状况里边。但是你必须快快的离开它，因为正常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不是充满挣扎的，而是充满胜利的。你留意到那些教会的领导层经常变更，我的意思是，教会的领导层这样经常变更，是因为最终罪恶和死亡的真实情况击中你，使你察觉到你仍然是一个罪人，你仍然在罪中挣扎，而且有时你会被击败，有时你被罪恶囚禁，就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如果你的教会否定基督徒仍不断在罪中挣扎这个实况，如果你在这样的教会聚会，而你又发现自己仍然在罪中挣扎，你会有以下其中一种反应：要么你认为那间教会是胡说八道的，于是你离开；要么你认为自己是胡说八道的，你认为自己肯定出了问题，你感到极之失望；要么你认为基督信仰是胡说八道的，因为他没有把所应许的给你，就是让你摆脱试探、贪心、骄傲、恐惧等。圣经确实没有那样应许，保罗说得很清楚，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说仍有罪恶与死亡的真实情况。对于死亡，大多数人说，当然我知道我是基督徒，虽然我是基督徒，但我还是要面对死亡。事实上，我们像每个人一样都会面对死亡。当强风把树吹倒在教会的一辆卡车上时，车上的人被击中死亡了。那换句话说，基督徒也会死亡，基督徒也会被杀害，基督徒也会离世的，像每一个人一样。你说，当然了，这是明显不过的啊，是的。但是当你看到那棵树倒在教会的一辆卡车上，压死了四个女孩的时候，难道你不会感到奇怪吗？难道你不会说，为什么树倒在教会的卡车上呢？在某个地区有很多暴徒住在那里啊，树倒在那里压死那些暴徒嘛，不是比倒在教会的卡车上压死那四个女孩好得多吗？罪恶与死亡的真实情况持续下去，过了一会儿开始令你感到沮丧。我们仍在罪中挣扎，我们仍然是面对死亡。耶稣不是理应把我们从这一切拯救出来吗？所以保罗说，除非你明白这一点，否则你将会陷入困境。要面对这个事实，就是你仍在犯罪。要面对这个事实，就是你仍会死。你必须知道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理。这实际上是保罗所提出之事的开始而已。到了最后，即使第八章38-39节就到达了高峰，保罗一开始就说，这就是基督信仰了，这就是圣灵向你显明的事，就是这样。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这两个词语啊。先看看定罪这个词语，保罗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 你将会被罪恶和死亡这个持续不断的实况所压倒。定罪这个词语是一个法律用语，这是一个判为有罪的裁决，这是对被告不利的裁决，这是裁定某人要受到惩罚，这是非常简单的，这是一个法律用语。经文说，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不被定罪，不再有惩罚，惩罚除去了，神已经宽恕你，神已经赦免你。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可以说，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不是什么新消息。无论你是否相信基督信仰，你都常常听到人们这样说，你常常听到因为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意味着当我相信耶稣并且承认我的罪的时候，我便不被定罪了。这是一件奇妙无比的事，当然这是一件奇妙的事，但是它比大多数人所想的还要奇妙的多。因为经文不只是说你不被定罪了，经文不只是说你不被定罪，他所说的比这更强而且有力的多。经文说如今不定罪了，让我告诉你们为什么这是更强而有力的多。我认为大多数基督徒是如此理解这真理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无法面对罪恶和死亡，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神，为什么圣灵要常常向我们显明这真理，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罪得蒙赦免，我们已获得了宽恕，然后我们开始竭尽所能去偿还给基督，过着应该过的生活。但是当我们倒退陷入罪中时，我们就被定罪了。当然我们必须去求神宽恕，然后就不被定罪了，接着我们便感觉很好，然后我们又再次上路竭尽所能，跟着我们又犯罪了，然后又被定罪了。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基本上呢，我们时刻都在定罪之中进进出出。但这不是保罗正在说的，这不是圣经正在说的，这不是基督徒的生活。福音带给我们的远比这大得多。当保罗说如今就不定罪了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意思了。保罗不是说如今没有定罪，他不是说你不被定罪，他说的是不再定罪了。这意味着对基督徒来说甚至不存在定罪了，他已经消失了，他已经被撤去了，你已经摆脱被定罪的领域和可能性。当我向某些人这样说的时候，他们会问，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祈求宽恕呢？这表示他们还未明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很高兴你正在收听这个节目啊！让我在此帮助你明白，我不是想令你感觉得很差劲儿，但是我想要告诉您，也许你仍不明白圣灵说你必须拥有什么才可以面对你的生活。如果你想看看另一节经文，论到不定罪、不再定罪，以及没有什么可以把你带回被定罪的境况，你可以看看这一节非常著名的经文。我多年来常常听到人们引用和背诵这段经文，那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经文这样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经文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经文的意思是不是，你如果是犯罪，就会被定罪，除非你承认自己的罪，那么你就会得到了宽恕呢？啊，不是这样的啊。你有没有留意啊？那可能是其他宗教的赦罪方式，却不是基督信仰的赦罪方式啊。这一节经文不是说，你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和怜悯的，必要赦免你的罪。这一节经文不是说神是信实和怜悯的，神必要赦免你的罪。经文不是说，主啊，求你依你的怜悯赦免我的罪，与我和好，并且洁净我，接纳我。我不是说神并不怜悯，但约翰正在说的不是那样。约翰说，神必赦免你的罪，不是因为神的怜悯，而是因为神的公义。约翰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意味着你若是基督徒，并在基督耶稣里，你来到神面前，来求神赦免你。这一节经文说的是，神若不赦免你，他就是不公义的。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如圣经所说，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中保和大祭司，站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祷告。耶稣说什么？当你犯罪并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求你宽恕我的时候，耶稣是不是也转向父神说，再赦免多一次好吗？我知道这是今年第835次犯上同类的罪，但是父啊，请你因着你的怜悯再赦免多一次好吗？这不是约翰所说耶稣正在做的事情，这不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表明耶稣正在做的事情。耶稣基督正在做什么？在某程度上说，这全是隐喻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向神祈祷，求你赦免我，耶稣基督也对神说，我已为那罪付上了赎价，我已付上了赎价，所以你若不赦免那罪，你便得到两笔赎价，因此求你接纳我这个姊妹，也接纳我这个弟兄。父神啊，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因为你现在并不是因着你的怜悯而接纳我这个姊妹或者是弟兄，你把我当作代罪者，以我的生命和血为罪付上刑罚，是出于你的怜悯。但现在求你因着你的公义去接纳他们，否则这是不公义的。你的律法所要求的赎价我已经付上了，因此你的律法所要求的义和公义将永远要求你接纳这个人。当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去祈求赦免的时候，你不是说，主啊，我被定罪，求你让我脱离不被定罪。当我的儿子对我或者是内子粗鲁无礼的时候，当他们得罪我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如此粗鲁？事实上，外人对我们粗鲁无礼并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但是家里的人对我们粗鲁无礼却是一件大事啊。换句话说，他们所犯的是罪，因为他们是在家里，因为他们与我们是不可分割的连在一起。当他们请求宽恕时，他们并不是说，爸爸，请把我的名字放回你的遗嘱里。他们知道他们没有从遗嘱中被除名，他们不会说，爸爸，让我回家吧，在 拟定那份文件，使我们再次成为你的合法继承人吧。他们知道那不是问题，他们说，爸爸，由于我们与你是不可分割的连在一起，我们脱离这份情谊是大错特错的。他们不是请求回到家里再成为家中的一员，他们请求的是更新那份情谊。这就是你同时应该做的事情。事情有趣之处就在于此。虽然我是一个不完美的父亲，但我知道我的孩子无法做什么事情使他们与我的爱隔绝。听着，这并不表示我的孩子不会邪恶，败坏到一个地步，以致我不能跟他们说话，或者是我需要避开他们，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我知道自己的心，我总不会停止为他们感到心痛，我总不会这样，没有什么能使我这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为人父母的都知道确实是这样的。这不是美德，对吗？我不是在吹牛啊，你也不是在吹牛。事实就是这样。既然我们这些不完美的父母尚且知道没有任何事情能使我们的孩子与我们的心隔绝，那么你怎么会认为有任何事情能使神的儿女与神的爱隔绝呢？神会放弃我们吗？绝对不会。没有定罪，再没有定罪了。有一位非常严格和严厉的传道人，他已经去世多年了，他的名字是中马田，他写了很多书，他是一个常常谈到律法、道德以及神的愤怒的人，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在20世纪中叶，他常在伦敦讲道，但是当中马田读到这一节经文时，他说出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这是我以往思考过的。你知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首先，他说基督徒总不可感到被定罪，因为对基督徒来说，这是真确的。你永远都不该让自己感到被定罪。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罪、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都不再被定罪了。它已经消失了，已经一次并永远的处理了。你有没有察觉到呢？你要明白这一点。中马田说，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大多数的烦恼都是源于你没有察觉到这一节经文的真理。你有想过吗？尝试想一想，下次当你经历挣扎的时候，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尝到某种痛苦的时候，问问自己，如果我真的相信我不被定罪，如果我真的相信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如果我真的相信这一切，真的从我的心底相信，彻头彻尾的相信，我会不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呢？你常常看到这样的事，你认为沉溺行为从何而来？沉溺行为是因为人不喜欢自己而产生的。许多辅导员和受过训练的治疗师都知道这一点。那是从何而来呢？就是定罪。为什么很多人无法接受批评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当中有些人没有多少个亲密朋友，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呢，是你十分敏感和易怒，你是个棘手易怒的人，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他们无法告诉你，因为你犹如一头箭猪。怎么会这样？原因之一是你感到被定罪，你感觉被定罪。听着，你们有些人对父母生气极了，因为你们的父母对你们很失望。可是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你仿佛已经把一支枪放在他们手里，你心里这么说，如果我的父母不喜欢我，我就被定罪了。所以你把一支枪放在他们手里，然后他们用那支枪射向你，接着你便说，你们怎敢这样做？他们只是说，我对你很失望。但你已经把那支定罪的枪放在他们的手里，你也将要把那支枪放在某人的手里。你曾说，如果我这样做，如果我得到这些东西，如果我有这样的成就，我就知道自己是个重要人物。这当然意味着，如果我失败了，我便知道我是个无名小卒。你将要把那支定罪的枪放在某人的手里，有人已经有那支枪，某些事情已经有那支枪。除非你明白福音，否则你无法面对人生。难道这不令人感到惊讶吗？我们大多数的烦恼都是源于我们没有察觉到这一节经文的真理。我们将会在下次节目当中继续的讨论这个题目。但是如果你想看看耶稣如何在某人身上应用这节经文的好例子，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记载一个妇人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捉住了。看一看那一段讲述那个妇人的经文，你便一目了然。还记得吗？耶稣把所有指控那妇人的人都赶走了，然后耶稣望着那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怎能这样说呢？开明的处理方法是，我不定你的罪，所以你没有犯过罪。保守的处理方法是，你犯了罪，我要定你的罪。但耶稣的做法是，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换句话说，你犯了罪，你犯了罪，但不定你的罪。为什么？这一段经文说什么？不被定罪？为什么？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将会看到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就是那福音。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由于我们的罪，我们无法借着遵行律法来拯救自己，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请留意，神没有差遣他的儿子成为人的模样，因为他的儿子是一个真正的人，神也没有差遣他的儿子成为一个有罪的人那样，因为他的儿子虽然有人的本性，但他不是有罪的，而且他真的是一个人，但他是无罪的，他却以最深的形状来到世上，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看福音是何等独特，原因就在于此。开明的处理方法是，我们不定任何人的罪，我们不定罪人的罪，我们不会定罪，谁可以判断什么是罪呢？保守的处理方法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世上有罪，有好人也有坏人，所以要远离那些坏人。基督信仰说，你不被定罪了，但是罪已被定罪。耶稣说，我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拯救他们。因为耶稣来是要被定罪，他到世上不是要定罪人的罪，他到世上是要宣判罪。因为耶稣被定为有罪，所以耶稣能够对那妇人说，我承受了铁钉，我承受了石头，因此没有人向你抛掷一块石头， 我承受了铁钉，我承受了石头，我承受了荆棘，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但你注意到那个次序吗？耶稣不是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我不会定你的罪。耶稣说的是，现在你知道我不定你的罪，你将会得着能力出去，并且不再犯罪。这就是福音。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不被定罪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在接下来的几次节目当中向我们显明这些经文的意义，以致当我们看到保罗说，谁来做出指控？那里有谁来定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的时候，我们心里能与他的声音一起逐渐增强。主啊，求你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心里对那种响亮的胜利之声引发共鸣。我们知道你差派圣灵进入我们里面，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向我们显明这些真理。我们常常以为圣灵的工作只是赐下某种能力或者是某种的安慰，但现在我们看到一切能力呢，都是从这真理而来的，一切安慰呢，也是从这真理而来的。所以求你向我们显明这真理，让我们做好准备，去真正的经历你的同在。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的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